是主日，大家知道啊，在犹太人当初按照十条诫命守十诫，其中第一条是守安息日，就是守一个礼拜的第七天，礼拜六。他们是非常的严格，甚至有的敌人就利用安息日来攻打他们，他们宁可死也不抵抗。安息日不做工，所以犹太人守安息日是非常严格的。但是为什么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信了耶稣的犹太人就开始守七日的第一日，就是礼拜天呢？因为我们的主在礼拜天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样一个大的改变，是主从死里复活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的印记。所以我们讲，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所在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当初初期的教会都没有传别的教义，就是去宣扬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个历史的事实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因为主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那怎么知道他是真神？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所有别的宗教所敬拜的所谓的神明，没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这就是我们的根基，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一切信他的才能有永生的盼望。如果我们敬拜的主死了都自己没活，那信他人还有什么盼望呢？所以《哥林多前书》15章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讲这个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今天是礼拜天，是主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所以全世界的圣徒今天都在圣殿来敬拜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特别纪念到，在信仰还不太自由的地方，我们弟兄姊妹的敬拜。我们要特别珍惜我们今天在北美能够这样自由敬拜上帝的这样一个从主来的恩典。所以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包括我们的朋友们，都带着一颗敬畏感谢的心来到圣殿。而且尤其是宗教改革以后，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高举神的话语，努力的遵循神的话语，这是基督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哪里有神的话语，哪里有遵循神的话语的圣徒，哪里就是神的教会。所以我们在主日，我们要一个非常忠实的、努力的把圣经所启示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慎用舌头。大家知道，在基督教的信仰里边，我们有很多所谓二律相悖的真理，也就是说，从表面上来看，似乎这两个真理不能够兼容。但是其实呢，它是同一个真理的两个不可分割、不可缺或的方面。你比如说，我们谈到信心和行为的关系，保罗讲，人信主不能靠行为，只能因信称义，对不对？但是雅各讲，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亚伯拉罕把他以撒献在坛上，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啊，你表面上看好像似乎保罗和雅各讲的不一样，实际这个是同一个真理很重要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一个人要信主，绝对好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地位，他除非能够真正的信耶稣，否则他不可能成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一个真正在神面前称义的人，他一定有好的行为要带出来，是这两个方面很重要的。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啊，又是另一方面看来不可兼容的。如果神都管了一切，那人还有什么责任呢？如果人有了责任，是不是上帝就没有主权了？ 你会发现这些实际这两个方面都是圣经讲的，圣经既强调神的主权又强调人的责任，你从人的理性似乎很难融在一起，但是这就是圣经的真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虚心的好好的学习圣经的真理，能够更全面的掌握神所启圣经所启示的真理。今天呢，我就是要从这个角度啊，怎么样把握我们的舌头啊，这个是很要紧。所以雅各在雅各书的三章二节他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得住自己的全身啊。这讲到舌头非常的要紧，大家读雅各书第三章，我们就会发现他实际他用了两个很形象的比喻来比喻这个舌头的重要性。一个呢就是这个船上的这个舵，你从表面上看那个舵是很小的一部分，对不对？可是你这个大船因为舵的方向不同，就整个管理这个舵的方向，船的方向非常要紧。另外他举着一个脚环，我想你们年轻的弟兄姊妹恐怕不知道什么叫脚环了啊，除非你过去在农村干过活了，待过。什么叫脚环？是一种铸铁铸的一个半圆形的一个铁，然后呢有很多的齿，就像牙齿一样，然后就把它带到这个牲口的这嘴里，然后就有一个缰绳就瞪着它。当它这个使用这个牲口的人瞪准这个缰绳的时候，那个脚环就会卡着这个牲口的嘴，那它就疼，它就要仰头，它就要听指挥啊。是这个，就是看见很小一个东西，但是那个制服那些像烈马哈非常烈的牲口，你只要会使用这东西，你都能把它制服住。我记得当年一说就是多少年以前了，快五十年以前了啊，我去内蒙，去内蒙也是去学骑马，也学了几次也没学会，因为我们太实在了，骑马就真骑在坐在马上，那绝对是不可以的。真正会骑马是半骑半蹲，你要用脚蹬子的一个力量夹着马，你是虚坐在那个马背上才可以的。我们是很踏实，一屁股就坐在上面，那一坐在上面后来就出问题。为什么？最怕那个马跑那个小的碎步，大跨步还好一点，那小碎步噔噔噔噔一会儿就产生共振了啊。然后呢，我们的人的身体就和这个马慢半拍，刚好差半拍。这个马往下走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往上走；马往上走的时候，我们身体往下走，就这样碰。结果骑了几次，连裤线都碰开了，你知道吗？最后就不会骑，他都不会使用那个马，也不会使用那个脚环，而且那个对烈马，那内蒙的人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一定会使这个缰绳，你要把他的马头给拽起来，你就能制服他。如果让那个马低着头跑，那一定跑疯了，你就完全失去控制。可是我想雅各一定是懂农活的啊，所以他用这个脚环这个字来形容这个舌头这个全身的重要性。当然我今天要给大家按照雅各书来分享的，还不是说我们明显的用舌头来犯罪这件事情，你比如说呢亵渎圣灵啊，那这些都是很重的罪。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在平常我们在使用舌头的时候不太注意的，不太注意但是很容易误用舌头的地方啊。我今天就从几个方面来给大家分享，就是说像论断和劝诫，真理与善果，诚实与爱心啊，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我们使用舌头的双重性，我们怎么样来把握。我们首先来看论断与责备。首先一方面，圣经告诉我们不可论断人。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啊，就传达了我们不可以论断人， 那保罗讲不可能断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虽然去论断别人，可是我们做的呢跟别人又一样啊，所以当然不行。所以这个好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要去论断评论别人，首先我们要审查自己。如果我们不审查自己，光是手电筒往外照，那上帝是绝对不喜欢的啊！这是一种说法。再一种，但是另外保罗又讲什么？在提多书，保罗说，在格里底的人中，一个本地的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们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正道上纯全无疵，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正道之人的诫命。一方面让我们不要论断，同时呢，对那些离弃正道荒谬的言语又要严严的责备。那我们如何得把握这个关系呢？而且保罗在提到这个提他中间在后世讲得更清楚。保罗说，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啊！你不要成天是东家长李家短的，你好好把自己事情做好了，要严严的吩咐劝诫这样的人。一方面让我们不要论断，可是呢又需要我们也可以责备又可以劝诫。那么这个界限如何画呢？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一看什么是论断。那怎么知道什么是论断？大家看看，在新约和合本的圣经当中有两个字，希腊字都被翻译成论断，一共用了23次。其中有一个希腊字，就这个希腊字 Rhino，用了21次。这个希腊字的中文意思主要是审判，而且在英语的就翻译成审判、非难、定罪、毁谤、挑剔。而且在整个新约圣经里边谈到上帝的审判的时候用的都是这个字。所以我们大概就知道了论断的基本意思是什么，是审判别人。那你说这个资料从哪儿来啊？有工具书，大家知道这个麦种传道会潘秋松牧师他们前大概10年以前出了一本解析式新约经文汇编。那我们一般的经文汇编就是比如说我查论断，我把论断一输进去，所有关于论断的经文都列出来了，对吧？这是我们一般的经文汇编。它为什么叫解析式的呢？就是说它不仅把所有有关论断的经文全部列出来，而且它还告诉我们哪一段经文这个论断用的哪个希腊字。因为有时候同一翻译成论断，实际上可能不同的希腊字，所以呢你就可以按照这个希腊字再回去查这个希腊字除了翻译成论断以外还翻译成中文圣经的什么意思，来回一对照，这个词的圣经本身的用法就出来了。你说我不懂希腊文怎么办？根本不需要你懂希腊文，因为它每一个希腊字都有一个号码，你记住这号码就行了，你就去翻那个字。所以来回一翻，这个圣经本身的用法就出来了啊，我觉得非常好。我现在写书啊写文章很多时候都要靠这个工具书来回来翻，就是把圣经本身的用法搞清楚，实际你都可以不用看参考书了，圣经自己这样用我就知道什么意思。所以我就很感谢潘牧师，哎呀，我说你们将来能不能出一本旧约的希伯来文的解析式，那多好啊，对不对？新约的希腊文出来了，旧约再出一本希伯来文。你猜潘牧师跟我说什么？他说出不了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花了10几年的时间编这个新约的这个解析式的这个经文汇编，根本没人买。那么大一本，一看70-80块，大家连翻都不翻。他说我们的就业根本没法编。弟兄姊妹们啊，要吃一点干粮了。 要下一点决心，好好的来读圣经了。所以这一都是百年大计啊，是基本建设。你把这个工具书有了以后，你自个儿一来回一翻，圣经的用法很多问题都清楚了。所以我鼓励你们，一家买一本，也不过就70块钱嘛，人家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编的呀。你知道那个编那个，就像编字典一样，多困难了。我到现在为止没发现一个是错的，你看多不容易啊！所以你们能够买这个圣经，帮助你们读圣经，同时也鼓励到他们，我再给他们说，让他们把旧约编出来。但是你们要协作呀，哈！这最后你编了，这不说半天，你们什么书都不买，就像我写那三本书似的。你看那个三本厚书，连翻都不翻，老还说游子吟，游子吟都是20年以前的事了，还提这个老黄历了，对了，这三本书关于圣经的书，我写了12年呢。游子吟才用了2年的时间来写这三本书，12年，几乎没人提这个书。你们也劝你们有机会回去看看了哈。我是很希望，就是为你们编写的。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读书，我知道你们很忙，没时间读书。我替你们读了很多书，把那每本书的要点都写下来了。然后最后的 reference， 你如果想更详细的了解的观点，一查后边就知道在哪一本书去查。你看了我这本书，就等于看了很多书，对吧？所以呢，一本书那么厚，500-600页的精装书才卖20块钱。你想你们美国买的教科书得多少钱呢？这就是为你们，不是为了赚钱的。如果刚靠赚钱，我早就饿死了。12年，这一本书20块钱，我拿8%的 commission。你想我这一本书能拿多少钱啊？所以弟兄姊妹要好好的，要多吃一点干粮，把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扎好，扎在圣经上。今天的各种各样的异端学说到处在吹，只有我们圣经的根基深了，你在任何的风浪中你不会摇动，对不对？就很快就可以识别它。所以呢，我就是从这里边得到的这些资料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审判呢？审判要有几个要素的，第一个要有审判者和被审判者，对不对？第二，要定罪或者宣判无罪。第三，被审判的人要服从终审的判决，这就是审判的基本。但是我想，我们人做得到吗？我们人可以去审判自己的弟兄吗？我们有这个权柄吗？这是一方面啊。另一方面，劝谏，同样根据这本工具书，劝谏这个字在和合本出现了9次，新约圣经5次就来自这个希腊字。那么这个希腊字，这个主要的意思就是劝诫，劝，英文翻译成指责、纠正、管教、使人知罪。大家看得见，这个和论断这个含义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啊，论断主要去要自己要站在高高的台上，站在审判者的立场去审判别人。但是劝诫或者是责备，那就是一个平等，大家能够啊去纠正，去帮助别人。大家你看看这个责备这个意思，基本和劝诫是同一个意思，但是论断就完全不同的意思，就是去审判。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新约圣经本身的用法清楚了，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论断，而可以责备，可以去劝诫。我们人为什么不能论断人？原因实际很多的。首先，我们没有属灵的权柄去审判自己的弟兄或者姊妹。你看保罗说什么？保罗在罗马书14章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还有一处经文，也是保罗讲的雅各讲的第四章，雅各书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尽管论断别人的。所以这个不能论断别人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只有神才可以去审判别人，只有神才能有审判人的权柄。我们作为一个弟兄，作为一个姊妹，我们没有这样的权柄去审判自己的弟兄或者姊妹，啊，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没有属灵的权柄。第二方面，我们缺乏属天的智慧。 我们很多时候只是要按外表，按事情的表面现象把它连起来，就去得一个结论。所以在福音书里边一直劝诫我们，不可按外貌判定是非，总要按公平判定是非。因着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自己如果说没对一件事情没有非常清楚它的全的过程，而且对主观客观的条件没有详细的考察分析，我们很容易凭表面的事实得出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结论。这样我们有时候去论断去批判别人的就很容易出错。这方面我体会是非常深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工作中常常是这样。有一间教会老牧师要退休了，老牧师在教会工作几十年，口碑非常好，结果临要退休，接到执事会接到举报，说老牧师可能犯淫乱。那说这出什么事儿呢？这个举报的人就说，我们常常看见我们教会的牧师进到一个公寓大楼里边去，进去以后半天都不出来，但是我们又知道这个公寓大楼里边住着一个生活作风非常不好的女人，一下把这俩就连起来了。他是不是老牧师去找这个女人？他执事会不太信了，说我们这老牧师挺好的，但是人家又举报你，也不能不管啊！啊，这样一开会，行了，派两个执事去蹲点儿，就找一个在公寓大楼旁边，找一个很隐秘的地方就蹲那儿看看究竟情况怎么样。嗨，还真是。分了几天以后，有个礼拜六下午看见这老牧师就进这个大楼了。那他家也不在那儿住，对吧？他进去了，那就看他什么时候出来吧。没想到一宿都没出来，执事就回答肯定出问题了，对了，你看他这一宿，他家也不在那儿，他一宿没出来，他上哪儿去啊？就回去报告执事会，执事会说他肯定出问题了，那干脆我们也不让他退休了，就是把他 fire 掉了啊，因为他已经这个刚好做了决定还没公布呢，结果当地的小报就出消息了，说某某公寓一个孤寡老人过世，某某教会的牧师陪送他一直走到最后一层。哦，我才明白了，那个公寓我们知道的是做了一个住了一个作风不太好的女人，但是并不知道这个公寓里还住了一个孤寡老人。这个牧师常常就去看这个老人，那个礼拜都去，牧师觉得这个老人可能过不去了，那天一直守着他，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你看看，你从表面上一连，哎，一下把这事儿都连起来了，亏得这个决定还没公布出去。像这种事情我们会经常发生。我常常举我自己的例子。有一年师母给我买了一套这个西服，是纯毛的。师母很会买东西，又东西又好又便宜，就是要花时间，就是啊，给我买了一套纯毛的。那买完以后呢，我就舍不得穿，挂在那个衣橱里。你知道，因为从小这个家庭条件，就是我父亲过世的很早，所以都靠我母亲带我姐姐和我，所以条件生活不富裕，所以从小啊，有一件到过年逢年过节才有一件新衣服了。你们现在都理会不到啊，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人穿的衣服都是带补丁的，你们今天很难想象这个情况了，啊，所以有一件新衣服舍不得穿，老压在箱底儿。啊，老想到我还有一件新衣服呢，啊，一想到就很满足。是这个现在条件好了很多了，还是舍不得穿，就挂在那儿。那我们现在师母跟我就不一样了，今天买了明天就穿上了。女儿更厉害，今天买上就不脱了，就穿上就走了。还有一次我们在北京服侍完，也是师母，我们和一对夫妇，基督徒夫妇，因为在北京完了以后，就到商店去看一看有没有合适的衣服。因为在美国呀，那个衬衣啊都比较大，你知道吗？所以就跟我们的不太合身。走着走着，找不到那个姊妹了。那本来四个人一块儿走的嘛，找不到姊妹，到处找不到，这上哪儿去了？哎，最后他先生就说：“哎，冯牧师，在这个屋，在这个商店。”哎，我说你看见了吗？没看见。 我说你怎么知道在这儿？他一定在这儿，我就在这儿等吧。我们就在外边等，一会儿果然出来了。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看吧，那个模特身上没衣服了。这个都养成习惯了，这个姊妹看那模特衣服一好一脱下来，就到里边穿上就不脱了。你看得多厉害哈！就这个生活的环境不同啊，这真是很有意思。说我这衣服这套西服买了以后就舍不得穿，就一直挂在那橱窗里。这有一天呢，礼拜天跟我讲到，师母说这么多长时间该穿了吧？我说好好好，那今天就把这个毛西服穿上哈。刚一穿上坏了，这个胳膊啊，这个衣服袖子一大窟窿。师母说：“看看，让你穿你不穿，放在衣橱里让虫子咬了吧。你纯毛的最容易染成这个虫子。哎呀，当时也很心疼，那就赶紧再换一套西服嘛。所以第二天礼拜一，我就赶紧把这个西服送到买这个卖西服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服务，就是他可以，你如果破了，他可以帮你织啊，帮你把它织好，你花一点钱就好了。”我就把这衣服送过去了。哎，我说很对不起，我说我这个西服不知道怎么样买了以后没有穿就被虫子咬了，你能不能帮我把它织好，多少钱？我就问他。结果人家那个专业人士一看，他说 well， 他说你这个不是虫咬的，是火烧的。我当时我说怎么可能火烧的，我自个儿又不吸烟，那火从哪儿来啊？再说我根本就没穿呢，哪怕我穿过一次，那你说被别人的烟头烧的也可能，对不对？我根本连街都没上，买回来就挂在衣橱里，我们家也没人吸烟，的火从哪儿来？我就给他阿狗一直给他，我说不可能，一定是虫咬的，人家也不跟我争论。最后他就打电话，打完电话以后他说，先生你接一下电话吧。我一接电话是他们的经理打过来的，经理说冯先生很对不起，我们查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商店里边没有你这样的西服了，如果有我们给你换一套新的，不掏钱。哇，当时我说怎么会这么好，我原来想花几十块钱把它织好的，人家说如果有我就换一套新的，现在没有，所以我们帮你把这个衣服织好不收钱。哇，当时我就很感动啊。后来一问，人家很有经验，人家觉得干的这个样子不像是虫咬的，虫咬的是缺缺坑坑的啊，它那个边是非常的，就是一烧它一收缩，就这边也很光滑，人家有专业的知道是火烧的，但是我觉得不可能啊，因为我没穿呢，所以我就有一个错误的前设，就是我买来的时候一定是好的，然后挂在衣橱里坏了，是吧？既然我又不抽烟，那肯定是虫咬的。可是人家根据这个窟窿的形状知道是虫咬的，既然你没有穿，说明买的时候那个衣服就有窟窿，你没看见。弟兄们没看见了吗？就是你这个前设稍微一错，你整个推论全错了。还有一次我去加油，加油呢，那个加油站都满了，我就在一个车后边等着他，一辆小车，他加完油了我就开过去加，因为我还没有用那个这个加油机看，看到那个不是有个加油的，他加了多少缸呢？还能看得见吗？我一看，他怎么加了30多缸呢？一辆很小的车，哎呀，我就坏了，可能这个加油站有问题了，是不是他动了手脚哈？这个实际没加多少油，他那个油表转得很快，那我说我得稍微注意一下。所以我在加油的时候就特别小心，看看他究竟我加多少，因为平常我知道我的油到什么地方我大概加多少缸的，一看，可是最后一看，哎，没错呀，跟平常跟别的加油站一样。哎呀，我就挺纳闷的，我就专门跑到里边去交钱，实际我可以刷卡的吧，我没刷卡，我跑，我说你们的油表是不是出问题了？我说怎么刚才那个那么小辆车加30多缸的呢？他说先生你没看见，人家是夫妇两个人开两辆车来加油的，先夫太太开了第一辆车加完油就把这油枪给先生，先生接了家，太太开车就走了，他走了，我走了，他走了我才到，所以我就看见一辆车，我就以为这个30多缸的就是一辆车加，实际是两辆车合在一起，你看看就差这么一点，你如果要去做结论就出问题。所以弟兄们就看着在生活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我们对一些事情的 不了解的特别清楚，马上就急一下觉得就像是以外表论断人似的，这个是对我们来说要特别特别小心的一件事情。第三，我们的生命还不完美，我们有时候常常是看见弟兄眼中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而且有时候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可能和不太喜欢另外一个姊妹或者是弟兄，所以当别人有过失的时候，我们就要为神大发一怒，好像在为神做工了，实际往往自觉不自觉的就把自己的一些偏见苦毒掺了进去，这样或者让我们的论断很难是公允的，很难是无私的，这就是我们要特别特别小心的地方。但是虽然我们有论断人的权柄，没有审判人的权柄，但是我们常常面临审判断人的论断人的这样一个时代。好，如果我们常常以教导的自居，总是希望别人完全要接受自己的意见，否则就不罢休，恐怕我们就要小心了，是不是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高，看得太大太绝对啊，这要注意的。而且尤其是我们常常说的，根据大陆说的这个扣帽子打棍子啊，当我们凭着一点看见就去论断别人的目的如何，动机如何，然后去定别人罪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本来教会里边大家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对不对？你我们说一个意见，他说一个意见，我们常常说，怎么我老说你老跟我对着说啊，你怎么就跟我过不去，你看见吧，那本来就是一般的意见分歧，然后你一下把它变成一个个人的关系了，这就出问题。教会很多问题是出在这儿，如果单单就事论事，这本身没多大的问题，就是把一些把个人东西夹杂进去就麻烦了。我看你诚心就跟我作对，你看就论断别人的动机了。那我们说教会常常有真假基督徒并存，这两千年都是这样，但是我们没有权柄去论断谁是真的假的。当别人做的不好，哎，你怎么这样，我看你是假的吧，这就叫论断了。你可以就事论事，这个弟兄这个姊妹，我觉得你哪天做的不太合适啊，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你要注意，就这就好了，你就不要动杂论断别人的本质是什么，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我们怎么能看得到啊，这就不是我们，这就是陷入这个论断的这个时态里边了。而且尤其是我们当不注意，尤其是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有时候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而且有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伤害我们几句，我们这还过得去，对不对？他还不认识主嘛，那没关系啊，就是我们主内自己人一伤害，有时候那个伤害是非常深的啊，所以我们要千万要注意，所以这是一方面啊。所以我们就看见了，不要论断，但是可以责备，可以劝诫，因为论断是审判，主要意思是要高高在上去定别人的罪，而劝诫和责备是在平等的这样位置上去帮助他，帮助对方，彼此的劝诫啊，是这两个方面就分清楚了，这是第一。第二个方面，真理与善果。犹大书第三节说，亲爱的弟兄们呐，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一方面就谈到我们对基督教的最基要的信仰是寸步不让，要竭力的争辩啊，要争辩。但是另一方面，你看保罗又说什么？保罗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一方面教导我们，一方面要为真理竭力的争辩，另一方面要说又不可争竞，又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那么这个关系又怎么样去化，这就很要紧 所以昨天我也谈了这段雅各书的经文，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所以坚持真理和结善果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一方面不能够以爱心为理由去姑息错误，明明对方犯了错误，软弱了，跌倒了啊，反正我们都彼此相爱了，大家就谁也不要说谁了。一方面不能够这样，为什么？因为爱其中一个表现是什么？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对不对？所以真正的爱，你要是帮助对方，如果他在软弱中，他在失败中，要帮助他从软弱失败中出来，那这就是一个爱的一个很大的表现，这是一方。同时我们要注意，不要得理不让人，不要穷追猛打。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谈了一个所谓的基督教的金律啊，就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律是什么？所以主耶稣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一定在这方面要做换位思考。当我们软弱失败有失误的时候，我们总希望别人能够理解我们，能宽恕我们，对不对？那既然是这样，那么当别人有软弱有失败以后，当然我们要去宽恕对方，要去理解对方。如果我们软弱就需要别人宽恕理解，可是别人犯了错误就穷追猛打，那这绝对就不是圣经的道理。如果我们对别人犯了错误穷追猛打，将来我们犯了错误，别人也同样用这个方法带我们穷追猛打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要紧，不要得理不让人。而且弟兄姊妹注意，有话一定说在当面，尤其在教会里啊。所以主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教会最怕这个闲言碎语，有话就当面说，因为你当面不说，背后乱说，那说完以后又传传传，传到最后又传到这个人耳朵里，最后可能面目全非。我们教会以前办福音也经常做一个游戏，就几十个人大家站一圈，一个挨着一个站一圈，然后从我开始，我小声的对着我右边的在他耳朵上说一句话，让他把我说的这话再小声的传给他右边的一个人，就这样转一圈，然后最左边的再传到我的耳朵里，完全不是我说的话了，这边加一点，那边减一点，整个面目全非。所以你当面说了，就给这些闲言碎语就不留余地啊。求神来帮助我们，一定要在教会形成好的风气。如果老是在背后东家长李家短的说闲话，这教会一定教会的合一会受很大的损害。有话就大家本着爱心说在当面啊，这样就不会产生误解，产生隔阂。而且我们一定要注意，要恩典和真理并重。当别人软弱的时候、失败的时候，要凭着爱心、凭着温柔去挽回。我们不要以为要坚持真理，必须说话非常的尖刻、尖酸刻薄，不一定是这样的。我们一个非常温柔的话语，也能够起到坚持真理的作用。你看箴言书怎么讲呢？箴言书说，恒常忍耐可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我们就以为坚持真理必须要态度特别不好啊，特别尖刻、尖酸刻薄才能够坚持真理，不是这样的。我们在坚持真理的时候，为什么很多时候结不出善果来？就是因为我们对对方缺乏最起码的尊重。当你说道理可能讲得很对，可你态度不对，你首先伤害了别人，你再道理讲得再对，他也不会听你的。首先尊重对方，彼此相爱，然后再去讲道理，情通了理就容易通。如果感情不通，发生了对立，你叫道理讲得再对，结不出善果来的。所以你看主耶稣老约翰说什么，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是有，首先恩典是在前面的呀，有了满心的爱、满心的怜悯，然后再去坚持真理，就容易比较准确。如果我们缺乏爱心，光是去赤手真理，是恨不得像中国大陆说的，把它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它一千年不得翻身。 那如果这样的话，你道理讲的再对，没用的，你不能够造就别人的。而且一定要注意到，我们是肢体相顾，彼此搀扶。就我对保罗把我们基督教会比喻成基督的身体，我觉得非常的认可。每个弟兄姊妹都是上帝特别的，在上帝的眼里都是特别的，没有人可以代替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恩赐，恩赐不同，在肢体上的地位就不同，所以肢体一定是彼此相顾的。一个肢体得荣耀，大家一起快乐；一个肢体受苦，大家一起受苦。就本来就是这样的嘛。你要不小心把手指头划破了，你总不会说：“哟，你这指头这么不小心啊！”得，一刀砍下去得了，那不会这样嘛？赶紧找去包上啊，赶紧给他止血啊！因为这个连着身上的嘛。我们一定要想到，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的，被主连在上去了，不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连，是圣灵凭他个人的意思把我们连上去了。我们做不做肢体已经没有选择了，上帝已经把我们排上去了。问题是我们做什么样的肢体？做这个身体可有可无的肢体，还是老做给这身体添麻烦的肢体，还是说让这个身体健壮的肢体？这样我们可以选的。所以一定要意识到我们这样互为肢体的关系。所以当别人弟兄姊妹有过失的时候，我们不要自以为意，要温柔谦卑，不要审判定罪，要怜悯劝诫，不要无情打击，要设身处地，不要肆意去毁坏，要扶持建造。啊，我们如果把这些基本的目的和心态搞清楚，我们坚持真理就容易接触善果了。哟，这个时间又过了哈，我快一点。我个人认为，当我们对主的恩典体察的越深，我们对自己的瑕疵认识的越透，那我们怜悯饶恕弟兄的胸怀就会越宽广，就不会容易自以为意，自以为了不起。再一个，最后要注意爱心和诚实，这是我们常常有难处的地方。因为以弗所书第四章说，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可是有时候我们是注意到了说诚实话，但是忽略了爱心，总是一吐为快啊。有人说我就改不了啊，我就是口直心快啊，有什么说什么。实际不是改不了，他觉得不用改啊，觉得挺好啊。但是上帝怎么说啊？上帝说污秽的话言语一句不可以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如果我们心中存着苦毒污秽，口直心快就不一定好。如果我们心中全存着善，口直心快就很好，对不对？你心里存着善，出来也是善。当然你说口是心非，口蜜腹剑，好不好？当然不好，两边派吧。但是如果我们心中存的是恶，我们也口直心快，那更麻烦了。我们就是口非心非，口剑腹剑，那一点蜜都没有，一点好都没有，出来的全是伤人的话。所以这个东西口直心快是一个中性的东西，你不要觉得它一定好，关键是我们内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求主帮助啊！我这种改不了，我见着谁都是这样。刚一说电话铃响，谁呀？啊，老板啊，马上就改了。怎么改不了？他觉得他不需要改啊，不需要改。所以只有当我们充满了对上帝的爱，对人的爱，这个时候口直心非才是好的。所以圣经给我们一个总的原则，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这就是总的原则啊。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有一次有个弟兄来看我，我就把这个我龙井茶啊拿出来招待他，结果他一看，他说：“冯弟兄，你怎么还有龙啊？”我说：“怎么了？这龙不是撒旦魔鬼吗？”哎，我说你是真这么以为啊？他说是啊。实际我第三卷书我用了几十页来写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中国的这个龙和圣经的龙是一回事。因为中国人的图腾呢，它可能是从各种动物把它结合起来的一个特，再一个是天象， 那个星宿的那个变化，这两个地方来的。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个人认为和把这两个是一回事。但他一看他就觉得了不起啊，我不行啊，你这个还能够用龙的东西。我说你觉得不好吗？他当然不好。我说那把扔了，我说把扔了，我认为没问题，但是他觉得软弱了，那我干脆就不用。而且我没有把茶叶扔了，我就把茶叶倒在另外盒子，把盒子因为茶叶也没有龙，对不对？你就不要盒子就完了，那有什么关系呢？我可以用可不用，但是我不用他就高兴，我一用他就不高兴，那何苦呢？对别人没有益处就不要做嘛。对，所以像这些呢，反正你照样喝茶，那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像这些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总的原则，我们就好好地把握，一切就是为了造就人，一切是为了他人的益处啊，我们把这两个总的原则把握住，这样对我们就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一定要以爱心为前提，以造就人为目的，就是把这两个东西把它把握住。为什么舌头这么难把握？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容易完全纯正。所以慎用舌头最根本是在于改变我们的内心，不是单单去注意说话的技巧。那说话技巧有时候你弄不好就露馅了，而且你同一句话你的心态不一样，同一句话说出来效果完全不同。你比如说你看你的孩子挺喜欢的，他又哭了，哟宝贝儿宝贝儿你又怎么了，这不挺好的吗？对啊，你看你先生本来就不顺眼，他又不知道再说说你又怎么了，你看见吗？同一句话那重音语气不一样，完全心态就不一样了。所以今天的慎用舌头不是在于你说话的技巧，那是要改变我们的内心。为什么舌头这么难控制？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在见主以前都没有完全把我们变成一个完全人，所以求主要真正要怜悯我们。所以当舌头有过失的时候不要灰心丧气，要知道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从另一个方面，当舌头有过失了也不要心安理得，反正我生命就不安全啊！要知道要努力的追求更像我们的主啊！希望我们这两个极端都不要走。所以我们一起要向神呼求啊！我们有两段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吗？请，耶和华呀，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耶和华我的磐石呀，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思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你拯救我们还使用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在团契的生活当中能够彼此的怜悯，能够一起共走天路。尤其求主帮助让我们控制舌头，多说造就人的好话。父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心中的思念和口中的言语都能够荣耀你。谢谢主，今天也是主日，我也根据我们教会的传统，每个主日也问问如果有在座还有慕道的朋友，你们今天也在主复活的日子愿意来认罪悔改归向主成为基督徒的，我也鼓励你们把手举起来。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父神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继续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一天一天我们生命不断的长进，讨你的喜悦，荣耀你的名。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